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三舅王来军来到吉林，就住到我们家的外屋，美其名曰戒烟，可吃住都在我们家。没过几天，经过我父母和茶社经理商议，因为这松江茶社的晚场没人说书，正好有这么个平台，我三舅亮出海报，每晚到松江说书去。他真不愧是小圣人啊，没过几天这茶社就满员了。茶社经理是非常高兴，对我三舅是奉若神明。我三舅有了钱了，衣服也换了，精神面貌也变了，每天在我们家吃完了饭是高谈阔论。因为他从哈尔滨来，哈尔滨是老解放区了，对解放区的一些政策法规他如数家珍，思想还非常进步，说国民党肯定得失败，迟早的天下就是解放军的，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天下。经常给我父母亲上课，你别看他说的是夸夸其谈，时间久了就有点露馅了。什么原因？我三舅父之所以到吉林，还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事。第一呢，解放区严令禁烟，特别是老解放区吸毒是不允许的。可我三舅那么明白，思想那么要求进步，他偏偏吸上了鸦片，这玩意儿就产生了矛盾，造成了社会影响。另外一个，我三舅在生活方面不加检点，本来他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。我的亲三舅嘛，是河北安慈县的人，跟他一心一意的过日子。我三舅口口声声说那是包办婚姻，十分不满意。尽管我三舅嘛给他生了个男孩叫王永南，但我三舅依然不满意。他背着我三舅嘛不知道在外头还有了外遇，跟一个小学的女教师两个人发生了关系，后来居然租了间房子就在外边住，日久天长被我三舅们知道了。你说家里头谁能允许发生这种事儿？所以经常的打闹，这家务不可开交。我三舅父实在住不下去了，这才来到吉林投奔我们家。开始他抹不开说，时间长了他把这事儿跟我母亲讲了，我就听我母亲批评他，三哥呀，你叫小圣人，你那么聪明，你那么懂政策，你怎么竟办糊涂事儿啊？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，戴着纱帽掏包，文明人不办人民事儿啊。哎，我三舅长叹一声，妹子，实话我跟你说吧，你小三嫂子已经怀孕了，你说我能把人家给甩了吗？哎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母亲就问他，那你将来怎么处理呀？那是共产党不允许的，不是讲的是一夫一妻制吗？我三舅又长叹一声，将来慢慢再说吧，不是跟你大三嫂离了，就是跟你二三嫂离了，现在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这是我站在旁边啊听的只言片语。再说我三舅真有股坚强的劲儿，外屋那么冷，他不允许生火，他是应季大烟嘛。我晚上睡觉听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他住的是木床，他是唉一声叹气，唉呦一声长，唉呦一声短，来回翻滚，那床是吱呀吱呀直响啊。有时候半夜他闹心，他起了披着衣服到外边溜圈去，不定溜多长时间再回来接茬睡觉。要不说这毒品这玩意要人的命， 你看吸上瘾不费劲儿，想把它戒掉难上加难。就这样，我三舅折腾了将近40几天，他说把烟戒了，果然不抽了。烟虽然不抽了，他到药铺买了一种药水叫樟脑丁，每一天呢就倒出点樟脑丁喝代替那毒品。要不喝樟脑丁啊，他就一点精神都没有了。这还不说，当时吉林那是解放区，住着许多解放军战士，要求文艺工作者下部队慰问官兵。我母亲也是其中的一个，因为我母亲呢初来乍到到解放区，对其他的事情全不懂，又不会编段子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三舅。我三舅每天呢埋头给编段子，编了一段叫《无敌三勇士》，还编了一段《王贵与李双双》，还编了一段《抗联将军李兆麟》。这三个段子编的是相当精彩呀！我三舅坐在炕上，一句一句的给我母亲读，我母亲一句一句的背。因为我父母都没有文化，不会写字，都是口传心授。要说起我母亲来，脑子真好使啊！那自强心也非常的强，他就能背得下来。你读过2遍之后，他就记住了8、9；你再读2遍，他就背个倍儿熟。从头到尾是一气贯通。有时候我父亲把3弦拿回家来，我妈开始在家溜段子，我三舅在旁边指导。一直成功了，而后我父母下部队是慰问官兵，一走啊就是一晚上，有时候深更半夜才能回来。我天天困得不行，就等着给我父母开门。结果慰问三兵成效很大，有时候还捧回一大堆奖品来，父母自然是非常高兴啊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我三舅不在吉林待着了，他要回哈尔滨的家，父母不便挽留，我三舅这才辞行而去。他走后不久，突然有一件特大的喜讯传来。什么事儿？沈阳解放了，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大事啊。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是彻底瓦解，人心大快，街上是敲锣打鼓，鞭炮齐鸣，热烈祝贺。我们家也兴奋的不得了，因为沈阳的解放对我们直接有关系，可以打听到我祖母和2个妹妹的下落。好不容易盼着过了年了，火车通了，这又是一件好消息。我父亲跟我母亲商议，你呀休息几天，我马上返回沈阳打探咱娘和2个孩子的消息。我母亲说你去吧，拿了充足的路费，我父亲匆匆的走了。我们在家里翘首以盼，等啊等啊，没等几天我父亲回来了。我母亲赶忙就问，怎么样，老太太现在在什么地方，2孩子如何？我父亲满脸都带着笑容，这就说明是喜事啊。父亲喝了口水对我们说，放心吧，我回到沈阳去找老三去了。老三就是我父亲的亲胞弟，叫单永怀，善说三侠剑，而且他的艺术也很高，经常满座。我祖母带着我2妹妹就是投奔他去的。我父亲接着说，他到了沈阳铁西没费劲儿，就找着了我三叔。通过我三叔的介绍，我祖母和2个孩子都挺好，因为恐怕沈阳被包围，为防范万一，我祖母带着俩孩子跟我三婶带着我三叔的孩子 已经逃到天津去了，现在人都在天津，信息不断，人口一切都平安，这回沈阳解放了，相信不久他们就会返回沈阳。我父亲听完了之后，心里悬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了。在沈阳只待了两天，这就返回吉林向我们报喜。我母亲双手合十，一个劲儿念佛呀，老天保佑啊，真是吉人天相，经过这么大的动乱，他们娘儿三个还平平安安，这都是佛爷保佑的结果呀。可是沈阳解放了，我们也没心在吉林待着了，为了回沈阳一家人团聚，过了正月十五，我父亲和母亲向茶社的经理提出来要辞退这儿的工作返回沈阳。松江茶社的掌柜的是恋恋不舍呀，这么好的买卖这一走了等于摇钱树没了，但是迫于实情也无法挽留。临走之时，经理盛牌宴宴给我们饯行，在饯行的时候来了不少亲朋好友，其中就有吉林的好朋友齐庆金和李占元等人。在席前一边吃着，我父亲一边问李占元打听李兆文的情况。李兆文是谁呀？在前文咱说了，他是在长春开照相馆的，后来他的朋友老郭是接收大员，是吉林市公安局的局长，因此要求他也过来当差，做了督察处的处长。那么现在这个人烟空信渺，我父亲呢就打听。李占元长叹一声，在席前跟我父亲说，别提赵文了，那个人呢是一根筋呐，你别看平时有说有笑，到时候他犯糊涂啊。吉林解放之后他被逮捕了，压在吉林市监狱，你倒好好改造啊，听说他还闹狱，最后病死在监狱之中啊，现在只剩下孤儿寡母，他们家算彻底的完了。我父亲听罢之后很是伤感，因为当年跟李兆文关系处的不错，没想到落得这般结果，那谁又能改变得了呢？咱们长话短说吧，吃完了饭没两天，我就记得我父亲到火车站买了票，打点行装，告别了吉林的朋友，是返回沈阳。这一路之上到处都敲锣打鼓，那时候不是这解放就是那解放，一天一个好消息，一天一个好消息，解放大军摧枯拉朽之势把国民党的军队打的是望风而逃啊。我们一家人坐到火车上，哎呀心里头直翻个啊，我心里着急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沈阳，马上见到我亲爱的祖母，见着我两个妹妹。火车终于到了沈阳了，因为事先呢跟沈阳的朋友都通了信，所以有不少人到车站来迎接，也是坐上几辆马车，先把我们拉到北市场四海升平茶社。四海升平茶社的经理姓张，叫张彪，是中等个头，长得是红光满面，一张嘴浓重的山东口音。张彪是个大好人呐，原来是伙计出身，四海升平的原来的掌柜的年老体衰死了，他就跟老掌柜的的遗孀喜结连理，成为夫妻了。结果有伙计摇身一变也变成了茶社掌柜的，又接收人又接收财产，这是一步登天呐。张彪念及旧情，所以派车 接我父亲母亲，把我们一家人接进四海升平。这个茶室在沈阳来说那是最漂亮的，相当讲究了。他们的住宅也非常的宽敞。我父母来到沈阳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那些亲朋好友接踵而来看望我的父母。我就记得乱马人花的，左一波右一波接应不暇呀。其中还有北市场惠宾轩的两个掌柜的，一个叫张泽清，一个叫耿文贵。因为当初我母亲在他们茶室说过书，都是好朋友，他们来了是格外的高兴啊。二哥二嫂啊，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惠宾轩茶室正闲着呢，就等着您回来给我们演出呢。您呢，无论如何赏个脸到惠宾轩演出。您当初红着走的，这次您红着回来，肯定是日进斗金呐！别犹豫了，就上我们那说书去吧。其他的条件都好讲，吃住我们全包下了。因为四海升平茶社啊，有演员。张彪呢，接我父母不是为接演员的事儿，是为朋友的交情。一看现在有地方说书了，张彪也非常高兴。当天张彪做东在庆宾楼是大排宴宴，我发现街上的人呢个个喜气洋洋，沈阳解放，人心欢快，都盼着解放军共产党，都憎恨国民党反动派，人的精神面貌也是大变样，街头巷尾是红旗招展，都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，你看着心里往外那么高兴。在庆宾楼吃到半截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就问我父亲，我刚才听我张叔说，好像我祖母和我俩妹妹已经从天津回到沈阳了，现在住在铁西，我打算去看我奶奶去，找我妹妹去。我父亲说，也好，我这陪着客人呢，你就代表我去吧啊！告诉你奶奶和你妹妹，明天我就去接他们。哎，我高高兴兴的离开父母，出了庆宾楼，来到街上。这沈阳是老熟地方，每条街道我几乎都认得，没费劲儿到外头上了摩电，就是那有轨电车，一共坐12站，终于到了铁西。下了车之后，我赶奔市场，大部分茶社都在市场里的，因为市场里的招人客源多。我进了市场一看，墙上贴着海报呢，上的写着演员单永怀说三家店，我还认得那个茶社，几步我就进了门了。我一看呢，高朋满座呀，那阵解放了，老百姓心里头舒畅，听书的也格外多，屋里是乌烟瘴气。我三叔单永怀正说书呢，他正好面对着门口，我往里边一走，三叔好像认出我来了，稍微打了一下啵儿，眼光就落到我身上了。那会儿我也顾不了许多了，紧走几步上了书台，拉住我三叔的手，三叔你还认得我吗？全子，哎呀，好些年没见着了，你变成大人了，三叔能忘了你吗？你一进门我就看着像，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我接着就说，三叔啊，我父母全到了沈阳了，惦记我祖母和我俩妹妹，你别说书了，咱回家吧。我三叔一摇头，孩子，那怎么能行呢？现在我说书还没结束呢，还得等一个多小时。这样吧，你先到家里等我，我说完了书再去看你的父母。说着话，他叫过一个伙计来，哎，老张啊， 你把孩子领到我们家去啊。那老张答应一声，领着我往外就走。评书的观众目光全都集中到我身上，他们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。离开茶社拐弯抹角，离这不远就到了他们家。也是个大杂院，不过住的是二层楼，楼上楼下有几十户人家，院里头有水管子，谁吃水都上这儿来接来。那姓张的伙计刚把我领到院里，我就发现从楼上走下一个人来，是个女孩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我大妹妹林芝。就见她拎着一只水壶，可能下来接水。与此同时，我大妹妹也看见我了，她稍微愣了一下，也顾不得打水了，是转身就跑，可能回去送信儿去了，连个招呼也没跟我打。那老张把我领到楼上，推门进屋，我一看，好，这一大家子，我三婶儿带着一大帮孩子，我祖母带着我大妹二妹全在屋里呢。大概我大妹妹正介绍经过呢，正这时候我进了屋了，我一头扑到我奶奶的身上，奶奶，你想死我了。我奶奶一开始不相信，后来扳着头仔细向了向面，哇一声哭出来了，把我搂到怀里头，这份难过呀，这就是喜中带悲呀。祖母问我，你爸你妈怎么样？我说他们客人特别多，正吃饭呢。我父亲说了，明天就来接你们回去。好啊好啊好啊，那就不要等到明天了，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他们的面。这样吧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赶紧赶奔北市场，我们一家团圆。